俄乌危机对北京是福是祸，习近平会德法领导人避谈一承诺。战争走向何方？专家话两大可能，一个比一个糟糕。联合国禁用战争侵略字眼，记者再爆证据。香港医疗居全球前列，死亡率点解偏高？港大推算疫情见顶，一方面可以减少死亡人数。韩国大选前夕，北韩巡逻舰突然异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观察人士普遍预期，俄罗斯遇到前所未有高强度制裁之后，唯有向北京寻求支援，而这个为中共带来的究竟是灾祸还是机会，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美各国的立场。美英3月8号宣布停止入口俄罗斯石油，推特账号财经真相就此分析指，估计这个礼拜六法改委就会大幅上调中国国内汽油价格。这一次加价后，98号汽油将会突破每升10元，中国实际通胀也会加大，吞噬房奴最后的购买力，引发楼市崩盘。国际社会危金对俄国实施5532项制裁，令俄国超越委内瑞拉和北韩，成为受制裁最多的国家。摩根大通已经预告，这些制裁综合作用下，俄罗斯会在4月15号出现主权违约，国家信用将要破产。知名经济学家罗奇6号接受 CNBC 采访时已经警告，一旦俄国国债违约，引发的金融冲击波将会震撼整个新兴国家市场，北京当局必须尽快断开与俄罗斯的连结，否则会大倒霉，会被俄国金融崩溃的锁链拖落水。罗奇说，中国大陆承担不起与俄国紧密结盟，北京要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越快越好。美国商务部雷蒙多8号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警告说，如果中国公司援助俄罗斯，美国可能会对它采取毁灭性打击，切断技术和原材料供应。另外，乌克兰战争加剧中国粮食危机，特别是目前小麦价格飙升，这个是中国人的一级主粮，一旦中共无法用国际入口小麦来弥补中国粮食缺口，国内就会爆发粮荒。但上述影响主要冲击中国民间，中共却可能乐见俄乌危机持续。3月8号在战争进入第12日后，习近平打破沉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举行视频峰会，虽然德法领导人表示希望同中方一起劝和促谈，但习近平却没有表示愿意加入劝和队伍，他甚至没有重复中共外长王毅一日前的讲法。王毅当时说北京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提供调解，习近平就表示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习近平亦刻意在俄乌之间寻求平衡，例如他说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明显是对俄国喊话。但同时，习近平不单止没有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还用较为缓和的危机一词来定义目前的局势，更宣称西方制裁措施对各方都不利。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年代向前看》节目中分析说，中共虽然会出面划船，但其实并不希望划船成功，否则美俄矛盾结束，美国与中共的矛盾会更加凸显。因此，北京希望在美俄之间扮演快乐第三人，向美国讨价还价，甚至借机会要求美国在与台湾的关系方面后退。这个对美国处理俄乌危机的能力提出挑战。而且从习近平选择与德法领袖会面来看，北京另一个策略是分裂北约与美国，这个又对一直表现软弱的欧洲提出挑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9号在面书发文说，最让人担心的是，虽然现在北约看上去空前团结，但几个大国实际上是各怀鬼胎，如果制裁长期化以后，各国的利益受损，亦有可能被俄罗斯慢慢逐个击破。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而能够担任起这个角色的只有美国总统。而 而且目前普京和习近平亦在观察美国如何出手。此版明夫说，希望拜登改变一直以来的软弱作风，展现自由民主社会领袖的风范。俄乌战争突然间爆发，并正在改变世界格局。迄今已经有200万人沦为难民，新铁幕降临，中俄被认为结成邪恶联盟。美国中情局局长白恩斯3月8号在听证会上告诉美国国会知，普京深感愤怒和沮丧，可能要在乌克兰加倍落注，完全不顾及人员伤亡。对于这场战争的走向，专家提出不同看法。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国家治理项目负责人屈维斯8号在《卫报》发表观点文章说，我研究了俄乌战争可能的走向，发现无一个结局是好的。屈维斯说，普京不断升级威胁，最可怕的是他提高了俄罗斯核武警戒级别，还可能引入戒严令。另一方面，欧美将制裁升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华盛顿有越来越多声音要求白宫和北约采取更激进做法。屈维斯根据自己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官员时的经验得出结论说，这种背景下结束战争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径，一是持续升级，最终跨越核域值，另一个是乌克兰战败，被强迫进入痛苦的和平，而这个是美欧各国难以接受的。沃维斯认为，普京已经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这么多，以至于除了彻底征服乌克兰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如果军事推入无法实现这一点，普京就会要求俄军残暴摧毁基辅等城市，最终他至少要废除泽连斯基，建立傀儡政府，这个将会对美国和北约构成挑战。如果北约庇护乌克兰的反抗力量，普京甚至可能袭击北约成员国，这个会引发俄国和西方的全面战争。屈维斯认为，假设普京不敢动用核力量是不正确的，如果普京认定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他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而外界很难确切知道哪一类事件会吓到他跨越核门槛。假如乌克兰危机动摇了普京在俄国国内的政权呢？而动用核武并不一定是热核战争。屈维斯写道，普京可能使用非战略核武器来摧毁机场或其他军事目标，或者突然进行核试验或高空核爆炸，破坏乌克兰主要城市甚至北约城市的电网。沃维斯说，拜登政府必须表现出非凡的领导力和实力，才能够应对接下来局势的演变。不过，英国国防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前总监克拉克提出更乐观的看法。克拉克接受 BBC 采访时说，俄国出兵是个战略性失误，现在却演变成俄罗斯的政治危机。他认为，普京下令进攻乌克兰的时刻是自己在位时最后的巅峰时刻，这个俄国总统将迎来自己政权的倒台。克拉克认为，就算俄罗斯在未来占领了基辅，亦只是表面上的统治，现在乌克兰人对俄国的厌恶是彻底断绝了普京想要完整收复乌克兰、实现俄罗斯联盟大统一的奢望。爱尔兰时报3月8号披露，联合国通讯部门7号发电子邮件给联合国职员，禁止将乌克兰局势称为战争，亦都不好使用侵略这个词，应使用冲突或军事进犯，同时亦都不好在个人或联合国官方的社交媒体账号网站上添加乌克兰国旗。邮件解释称，这个是为了避免声誉风险，因为联合国有责任保持公正。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瓦里克8号回复英国卫报询问时否认上述讲法，并以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迪卡洛近日所发的推文为例子，当中就提到这场战争毫无道理，亦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过，爱尔兰时报记者奥莱尼很快在推特曝光进一步证据。有封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月25号发出的电子邮件，其中写到 SG 已经决定使用军事行动一词，而不用入侵或者侵略。奥莱尼说， SG 是联合国秘书长的简写。香港状况持续恶化，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三月七号单日就有160几名患者去世，外界质疑点解系医疗系统属全球前列，医管制度又严谨嘅香港，死亡率却咁高。自由亚洲电台三月九号报道，现暂居英国嘅前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话，英国亦有长者染疫，但似乎香港长者嘅病情比较严重，而同西方最大嘅分别系疫苗接种量及种类。外界质疑唔少港人接种中国产灭活疫苗系影响因素之一。马仲仪亦就此分析称，港府似乎主要施打灭活疫苗，但据研究显示，灭活疫苗接种几个月后效用会降低，情况令人担心。他亦质疑港府点解唔购入市民认受性高的疫苗，是否担心购入另一款疫苗科兴就冇人打呢？另外，疫苗冲击下香港医护短缺亦是一个原因。港媒曾经报道有老妇人确诊八日，预约诊所都打唔通，最终不幸离世，家属直斥政府杀人，并质疑有几多人因为入院无期致死。香港大学医学院日前发表最新模型，推算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在3月4号已经达到顶峰，再持续几日至一个礼拜就会转入下跌。港大预计4月23号确诊会降至三位数，至5月中旬起稳定在两位数。另外，估计全港感染人数在3月7号已达到184万人，至5月1号第五波疫情总感染人数将高达430万，总死亡人数达到5008人。港大仲推算，如果在7到14日内快速增加12000至25000张新冠急症病床，加上115张深切治疗部负压病床，预计第五波累计病死人数可以下降 20% 至 25%。 急症病床及相应的医护人手增加得越快，这一数字会下降得越多。另外，刚启用一个礼拜的青衣方舱医院入住率已经达80%，除了被批评设施简陋，需要共用厕所不利防疫之外，日前更因为落雨，部分地方水浸到脚背。明报获悉，厕所外水浸严重，需要放一排胶椅，市民需要踩过胶椅才能够进入洗手间。北韩近来蠢蠢欲动，不单止被美国卫星系统发现重建核试验场的迹象，还在8号上午派出两艘船舰突然闯入韩国海域。韩国海军三次开枪警告，并扣押其中一艘船。韩国联合参谋部当日通报了上述情况，第一艘闯入韩国海域的是非武装铁船，船上七人，其中六人身穿军装，现在七人全部被韩国扣押。第二艘是北韩巡逻艇，听到韩方鸣枪后折返。韩国将在9号举行第20届总统大选，之后无奈就是北韩前领导人金日成冥诞。有专家预估金正恩当局届时可能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中央社引述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成长分析说，韩国两位总统候选人中，李在明将说服北韩、美国及中国恢复谈判视为最重要课题，而伊石月一方面将北韩称为主要敌人，一方面准备追加部署萨德，未来与北韩和中共的关系预料会恶化。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